好，那我们上次讲到第十六项哈，四句料解。在53页这边。好，53页这边，我就是把下面53页的下面这半一半哈，再把它整理一下哈，整理一下用黑板的格式来看。那四句料解比较有就觉得有争议的，就是。有禅，就是黑板上的有禅无净土，还有无禅有净土。好，那这边主要的问题是说，你所谓的有禅是指什么？你所谓的有净土是又是指什么？哦，它的标准在哪里？好，那说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岔路嘛，哦，你有了禅。你还可能会出错，走岔路。好，那这个有禅到底是指什么？哦，这个主要针对有禅，是指看语录吗？参加禅期吗？这是用比较低了哈，比较低的标准来看。那是指你的有禅是指彻悟自心吗？这是用比较高的标准来看。好，那当然这两个标准为什么要看这两个标准？为的就是要看哎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。合不合理？好，那如果是看语录禅期，这叫有禅的话，那这个阶段你参加这些活动、看这些书，恐怕要走岔路的资格都还不够，哦，要走岔路嘛，哈，还不够资格，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。那你如果说用有禅用比较高的标准来看的话，叫彻悟自心，哎，已经真的是彻悟了。那彻悟了还会走岔路吗？哦，彻悟会走岔路，那就很奇怪啊，哦！所以这句话并不怎么合理。哦，那这边这一段要讲的是这个啊，哦。导师在这边，当然他前后这样跑来跑去哈，哦，低标准、高标准跑来跑去。好，那这个有禅就可以用低标跟高标来看。好，那接下来无禅有净土。好，有净土就万修万人去嘛。那这个有净土是指什么？执此名号一心不乱吗？哦，这当然也是比较低的标准。好，只是执此名号然后让心不乱，好，这透过名号让你心不乱，哦，能够得到定嘛，哦。那比较高的标准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三种敬业正因，你要去到那个极乐世界，你一定要有三种敬业正因嘛，哈，我们前面有讲，好，这三种敬业正因就是指高标准嘛，哈。好，那如果是比较低的标准，哦，这就不是嘛，哈，它不是万修万能去。我只是念名号然后一心不乱就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哦，那这跟无量，哎，跟那个观无量寿经是不一样的说法，哦，观无量寿经说要 三种敬业正因嘛，所以你只是用比较低的标准就说万修万能去的话这不太对，哦，好，那如果说是用比较高的标准那这是不容易了，哦，不容易，就是你要达到三种敬业正因，我们前面有讲三种敬业正因，它包括人间善，还有，哦，三圣，还有出，哎，这个不共大圣，哦，这三个阶段。那譬如要发菩提心啊，就是属于大圣了。要真的发菩提心，那难度也是很高，哦，所以要真的达到那个高标准的话，其实也不容易，哦，很不容易。好，真的成就三种敬业正因了，哦，所以真的是万修万能去吗？哦，恐怕也。未必尽然。好，那从高低标准来看，看这样的一个说法似乎不怎么，哦，不怎么正确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啊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在54页就有谈到哈，54页谈到最后面那一段，为人生善哈， 特别强调净土的殊胜、净土的好处。好，这是希望启发了啊，来启发这些初学者的信心。好，来满足他们的一个啊内心的需求。当然，不只是这样为，不止于这样了哈，还基于这样为人生上希谈，还要往更往那个第一希谈啊，最究竟、最真实哈的圣意。好，这是上次讲的哈，再稍微用一个图表来看一下。下面我们来看55页，这边另外一个独立的小子题，叫临终啊，临终的时候的助念。好，那这各位就是你只要是参加佛教团体，哦，都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临终哈，对于临终，那之前我们有讲到死嘛哈，要死亡，死亡是要有三个条件，对不对？三个条件，前面在最前面第二个，对不对？印象中，我们一开始讲生跟死嘛哈，生跟死。那这个死，什么叫死呢？哦，在前面的第二个小子题。叫受暖事，没有了受暖事叫做死。好，受命嘛，就是命根。那这个受的话，意思是指什么？你生前造业所感得的，你这一生的果报。你这一生的果报大概可以几岁？大概已经差不多注定了，这跟你前生有关系。暖就是身体的温暖。事就是你那个意识了哈，我其实应该更精确的讲是你的细意识，细意识。好，你要具备你的生命要能够存在，你要具备你前生所造的这个业力，所感的这个果，你的命根哈命。然后你还有温度，你身体要有温度，然后你还有事。那各位应该也听过或者经历过一些例子，对不对？譬如，有些人他将近要死亡了，那他身体其实也病很久了，身体状况其实也很差，哦，那就躺在那边，可是他又在那边拖了几天，不愿意走。那有可能是怎么样？他为了要看他最小的儿子还没有回来，他要等他，哦，好，有的是怎样？有的是譬如说，他已经没办法表达了，他六根已经败坏了，已经没办法表达了。那他还有黄金藏在某个地方，哦，没有想要跟家人讲，但是又没办法讲，所以就一直那个事就一直在那边，哦，想要就不愿意走了。我这件事情我还没完了，我那个小儿子还没回来，我要等他，哦，这个事就是会卡在那边，有时候会不愿意走。那这时候后面应该会讲到，这时候就是要能够劝化他，劝化他放下这些执着哈。有的时候一经劝化，他就走了哈。像那个癌症啊哈，临终哎，最后的阶段，有时候跟他劝一下，他会比较快哈。好，那受暖是这三个条件哈，不存在就是死亡。好，那这个临终就是从重病55页这边重病到死亡的过程哈，将要终了，将要终了。好。那这个将要终了是很痛苦的，是很痛苦的。不只是在人间呢，哈，人间有时候有人，各位可能听过一个说法，就是当你事要离身的时候，哦，也是很痛苦的。当然不要说事离身了，包括你病苦、你身体的痛苦，那这都很痛苦。包括天人要死亡的那时刻也是很痛苦，哦，天人哦，天人呢各方面很殊胜，他要死亡那时候也很痛苦，也很惊慌。好，那对于圣者怎么面对这个死亡呢？圣者的态度哈，好，圣者他这边讲到说身苦心不苦，好，这边举阿罗汉，他也有身体上的病苦哦，好，那佛更如是啊，佛在经典上更是这样说哈，那涅槃那一年哈，安居之后跟阿难走向这个要往涅槃地哈，居士那，好。发生重病，这个重病在这边就讲说什么？你看哦， 经上说重病发，病出赤血，生起近于死亡的痛苦。哦，这不管南北传都有记录到这个，哦，就是出血。好，所以就圣者而言，就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而言，就是身苦心不苦了，哦，这个身苦心不苦应该是论里面有一个譬喻，哦，就是说你有这个身体，然后这个身体在败坏，你就有了身体的痛苦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经上就应该论就这样说，你已经中了第一支箭了，然后你千万不要再中第二支箭，就是你身苦就够了，不要再增加心苦，不要因为身体的痛苦再引发你心理的痛苦。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，哦，身体的痛苦是没办法。好，下面也会谈阿罗汉，哦，好，在谈阿罗汉之前，我们来看第二段中国佛教界对无极而终。无极而终，好，佛教界有一个无极而终的看法，哦，好，那没有病痛往生了，似乎这样叫做修行成就。哦，那如果在那边病很久，在病床上在那边拖太久，哎，这可能就没有修行，就业障深重。哦，普遍啊，外面普遍会有这样的看法，甚至很多人会觉得，哎，有修行就是比较没有病苦嘛，哦，好，所以念佛，哎，让死亡的痛苦减少或者没有，好，这是一般的看法。那我们再来对照一下阿罗汉、哦，他死的时候，哦，好，第二圆圈就是说有甚深禅定的，哦，临死不是没有生苦，那差别在哪里？正念正知，心里安详，有没有，哦，生苦心不苦。那阿罗汉又有两类了，一般来说阿罗汉有两类，他这边这个圆圈先讲到的是有甚深禅定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还有一类哦，我跟各位报告，还有一类会解脱。各位常常会听到有一哎，阿罗汉，各位常常会听到一个叫做会解脱阿罗汉，一个叫具解脱。哦，会解脱的阿罗汉，还有具解脱，哦，两类。那这个圆圈讲的似乎是讲第二类了，具解脱。好，会解脱就是他有没有得到解脱，他有解脱，但是他解脱只依于会，他只解脱那个烦恼的部分，哦，会智慧，依智慧得解脱。具解脱就是两种了，具兼备嘛，兼具。他除了智慧去看破烦恼之外，他还有定，所以具解脱是他具备那个断除烦恼，还有具备他定的自在。所以慧解脱他定没有自在啊，哦，慧解脱定没有自在，两个都是解脱，都不会再，哦，再受人间，他们都已经出世间了嘛，哦，不会再在人间继续受这些苦。好，那具解脱他有定，哦，他甚至他要有到四禅八定，甚至到灭尽定都可以，哦，好，那这两种阿罗汉在会解脱，他身苦还是一样，他的身体的苦痛跟我们凡夫一模一样。可是这个具解脱者呢，具解脱阿罗汉，他的痛苦可以减轻很多，因为他可以有定，哦，他定可以用很强、很比较深的定来镇住这个身体的痛苦。好，所以他的病痛，哦，具解脱阿罗汉的病痛比较轻微，比较轻微。好，下面一个说到无疾而终了，就医学的观点，你会，各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经验啊？我自己有一个经验，就是当天气冷，尤其从比较热，然后很快气温下降，很快比较冷，你注意看这个阶段，很多身体比较虚弱了，年纪比较大了，会受不了，哦。所以这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特别注意，哦，就里面有一位就是法师，他的父亲也是这样，他就是寒流过后之后，哦，过后的第一天他看到太阳出来了，好几天没有洗澡，哦，好，赶快跑去洗一下澡，结果就在意识里面就心脏麻痹，哦，就往生掉了。所以 没有疾病的折磨而生命终止，那大部分是心脏麻痹或者脑溢血，那这心血管的疾病很多是这样。好，那这很平常啊，在医学上来看是很平常。那如果以无疾而终作为你修学的目标，下面说那可能跟佛法是没有相关的，甚至是可能会是外道啊。好，所以不要怕生病，就是往生之前的这个病苦了，每一个人都会有。好，下面再讲临终了，临终为什么会引发这个辛苦，那这个辛苦的分析就在下面。好，第一个圆圈圈，中年，好，如果是中年重病，好，你有父母有儿女，恩爱有夫妻，好，那这些都是让你很难舍离，这些惜福的力量，那跟他们这么好，然后就要离开了，而且要永别了，这痛苦在很强烈，应该很多人也有类似这样的经验，自己的看到自己的亲人这么好的亲人，那当然这是爱，这个亲人之间的这个爱念，那还有资财了，资产，你的财产，你的事业，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糟糕，身体出状况了，好，那这个光明很像光明就忽然黑暗了，好，那这个失落太强大了，太让人家受不了了，所以主要是这些苦了。好，下面一个说到如果是老年，那自己都已经在渐渐消失，这些各方面的财富啦等等权利慢慢在消散，好，那这样那个变化没有那么强烈嘛，可能苦会少一点，辛苦会比较少一点。好，下面一个，不管你是哪一类了，不管你是少年老年，好，那这个后有爱，会有后有爱，那这个后有的爱着也会让你产生痛苦，将要死了，那我接下来要去哪里，我将要不在人间了，那想到这样的死亡就会也会引生痛苦。好，56页这边谈到，好，死亡如果是善良的人，他会有一些善报嘛，善报，那如果有杀盗淫妄的这些人，他死了他会产生恐怖了，产生恐怖。好，那第二行这边可以看一下，这大概是很简单的叙述一下死亡的那个死亡前的这些情形，会有形形色色的幻境浮现，像电影般浮现。好，这是死亡前的恐怖了，恐怖，这比较针对造恶的人。好，那后面一个谈到就是这个爱还有业，这些来影响我们的这个痛苦比身体上的痛苦还严重还严重。好，下面谈到临终他的安慰，对于临终者的这个安慰了，那这边指老师这边用阿含经里面在世尊对于病比丘的一个开示，可以安慰勉励。好，那第三行说那个佛陀去看病比丘就安慰他勉励他，开示佛法的心要让他远离颠倒，好，身心安定，离颠倒让心安定，好，这个主要我们主要目的是这样，让他不要再多了那些烦恼，这些虚妄的这些不好的想法，让身心安定。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了，故事就有一个长老一个长老，那这个作者他本身自己病了，那自己病了，那这个长老来看他，来看他，那他是小比丘嘛，那好不容易有长老来看他生病，他很高兴，那他也很期待啊，这个长老来了应该会给我一些勉励什么， 结果这个长老来到他床前，就跟他讲一句话，说，就跟他讲说，你哦病了哈、哦，病了吗？那你现在接下来有两种状况，第一种状况就是好好的好、哦、恢复，第二种状况就是好好的死去。那他听了这句话，觉得奇怪，长老怎么来讲这种话哈、哦，一点温暖都没有，我在生病呢，也没有来好好关心一下，就直接讲这句话。可是他想想，他似乎也没有办法反驳张老讲的话、哦啊、真的就是这两种状况，不然就好起来，不然就死去。那他一听了这句话，也觉得很有道理，内心就安定，后来真的就好起来、哦、所以即使在病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去探病了、啊、看病，这个也是一个重点、哦、让他身心能够安定，不要有这些颠倒。好，那下面原始佛教有一个法门叫六念法门，六念法门。那刚刚是对病比丘嘛，还开示佛法的心要，就是尤其可能跟他讲，可以跟他讲他之前听过的佛法，让他在意念心力专注在佛法上。那对于一般的信众，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谈到六念法门，就是这六个，佛法僧戒师天，好，这六个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那这个念佛其实如果在阿含经的话是讲念佛的功德了，不是只是佛名，是念佛的功德，好，佛的功德庄严圆满，好，这时候让心产生一个安定，产生一个欢喜。第二个念法，好，这个真实的法，这个佛法是真正能够清凉、能够解脱的，哦，甚至有的说不死嘛，不死门，好，甘露门呢，就是不死门。念僧是指有戒定慧的功德，哈，是福田僧。好，这三宝，佛法僧三宝，就是三宝的光明。好，这是指 外在的嘛，哈。好，我现在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是指外在的这个光明。下面三个就反过来啊、哦，哈，念戒、念师、念天，是念自己的哦，自己的。念戒是自己持戒的功德啊、哦，你戒行清净，好，你就念这些。师，你曾经布施在这些功德田啊、哦，有悲田、净田。那悲田就是对于这个生活困苦的布施他，好，这是悲田。净田是指你的自己的师长、父母，还有好、哦、这些修行人，好，恭敬的布施。天呢，这边谈到是天上的七宝庄严哈、哦，就是我将会自己将来会升到这些天报，这些庄严，好、哦，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定，好、哦，能够欢喜。好，下面对这个六念法门哈，有一个总结了哈。好，念三宝啦，还有念自己的戒，啊，布施，还有能够升天。好，就是从低比较低的状态要往上，往要上上升了哈，往比较好的状态走，就是越来越好。好，这时候你就不会有忧苦恐怖。好，所以一样了哈，如果助念，还是念三宝，让他心得平安，身心安定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下面要谈到，刚刚是原始佛教了，现在接下来下一段是印度大乘佛教的这些助念，也是临终的。那这边谈到了一部经叫无常经，无常经。老师在还没有往生之前，他就指定了哈，指定大家就是他的法会很简单，就念无常经就好哈。好，那这个无常经就是这边谈到的哈，大圣的一个助念方法。可是他后面有多一个了哈，叫做临终方觉啊，临终方觉。简单说，这个无常经有四部分，有四部分，我们来看。 看哦，看注脚121好了。好，这一部无常经有主要的部分有三部分了哈。那临终方觉是附加附录了哈，附录在后面的。我们看注脚121谈到，它叫做三契经。好，这个三契就是三段了哈，三段的开导。好，叫三契。那三契呢？第二行这边有谈到初跟后是寄送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可能是马明菩萨所做的。中段才是真正的经文，哦，才是正文。好，那而且这一段正文它又是依于《杂含经》里面的一经，哦，的不同译本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是。因为马明菩萨是已经是大圣的哈，弘扬大圣的一个，哦，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法师哈，好，那就把他的寄送拉进来，哦，这个寄送也造得非常非常好哦，那看起来那个寄送含义很深远，那也很顺口哈，哦，好，这是三段嘛哈，三段，那在最后面哦。经终了有没有？在注脚121页的倒数第三行的后面这边哈，经终了的时候有说到哈，说比丘尼等等这一大段文字，那是后来加上去的。好，这是就是临终方觉。好，所以这一部在大圣印度大圣流传的这部经哈，这四个部分。我们看一下上面本文所谈到的一些内容哈，好，一开始教病人好对佛像观想哈，观想观佛像哈，那甚至观佛像的时候又劝他发菩提心哦，跟他讲三界难安，皈依菩提哦，生十方佛土。第二个礼佛忏悔生净土。这个各位还有印象吧，我们前面有讲那个讲忏悔的时候哦，我们讲经忏的讲，在讲忏的时候它也是从经而来的哈，那就是礼佛然后忏悔然后生净土哦，好，这内容大概都是跟忏悔内容差不多哦。那这边多了一个受戒哦，病人也可以受戒哦，就是这边比较特殊的。好，那病太重就直接称佛号，直接称佛号，让他不要停掉哈。那念佛号这边谈到，不一定是无量寿佛哈，不一定是阿弥陀佛。好，如果见佛菩萨来迎接，生欢喜哈，生就不痛苦，心不散乱。好，正见哈，生正见。好，那这个助念一样哈。内容重点还是一样，让病苦啊，将死者身心安定。好，不过后面有谈到，特别在提醒了哈，临终的助念是一个安顿啊，安顿这病苦者的一个方法，一个行仪。那我们在学佛的人，不可以只靠这个临终的意念啊，不可以这样。接下来谈死后的往生嘛，病，接下来谈死，那有三类，三类，要投胎，下一生要投胎，有主要有三类，他投胎，他的业，好，第一个随众业，随众，我们来看57页这边，随众。那随众就是指重大的了，重大的业，不管是善，不管是恶，啊，那最重大的恶业就是五无间罪，五无间啊，好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出火生血，还有破河而生，啊，这五个，啊，那业力太强了，太强，所以强到占有优越的地位啊，啊，不管升天或者不管到地狱，都是随众业。好，那这边有一句话叫强者先牵，哪一个强的，哪一个就先拉走。哦，第二个随喜，习惯，没有重大的善，也没有重大的恶了，哦，那有善有恶， 有善有恶。好，那而且这边主要要谈的是养成一种习惯性，好，比如我习惯造善或者我习惯造恶。下面这边又引用阿含的一部经，好，阿含的一部经。那这部阿含经就是有一个叫大明长者，第三行的这边，随喜的第三行这边有一个大明长者，他就问佛，他说他平时都有在念佛，不失正念，当然他这个念佛主要是指念佛的功德嘛，好，他就问佛说，我这样念的，可是如果有一天他在十字街头，相马要多，车了，车多，好，这时候忘了念，在忘了念的那时候刚好不幸被撞死，这样会不会退堕？这个问题，那佛跟他讲不会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平常有在念，有这个习性，有这个善的习性。好，如果你那时候是没有正念的，还是会升，还是会往上升。好，下面一句话，业力强大，是跟心不相应的。业了，这边主要是讲业是跟心不相应。那这个心不相应是什么呢？我想我在下面一起讲了，我下面还会再讲到。好，那这边主要要谈的是说，你这一棵树了，在经文里面佛陀也用了譬喻，这一棵树如果是往东南生长，这棵树断了就会往东南。好，所以这个惯性就是让你往哪个方向长。好，下面有一个提醒，能造重大的善业很好，要紧的是怎样？平时了，平时养成这个好的习性。好，这是第二类，随喜。第三个，随意念。好，那这个随意念也是后来临终的一个助念的一个依据了，一个依据。好，这个随意念就是怎样？死的那时候的心的一个念头了。你看他没有重善，没有重大的善或恶，也没有习惯性的善恶业。那这时候他会怎样？他有可能忽而意念善，也可能忽而意念恶啊，都有可能。好，那对于这种人，我们是有办法帮助他的。这时候你来，他临终的时候，你的帮助他就是为他说法，为他念佛，还有说他的善行。简单的说，引发他的那个善念，他造作过的善行的善念，让那个善念来感果了，因为他已经在那个平均的状态，很像有可能是善，有可能是恶，好，这时候我们来引发他是有帮助的。好，这是临终助念的一个原理。好，一样后面有一个提醒，平时要紧，不要只靠随意念。好，那后面有谈到生净土了，念阿弥陀佛号，好，中国是比较普遍的。好，刚刚说到我们要往生下一世，这边有说到三个，那这三个哪一个比较重要？最重要的是不是善，我造作那个强大的善业。那在这边第二个重要的，从导师这边看起来是随喜，第三个才是随意念，如果从导师看。可是我也看过其他的，哪里忘了，他把这三个次序，他第一个是随众，第二个是随念，第三个才是随喜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那导师在这边特别强调随喜的重要，习惯性。对于这三个了，这三类有一个譬喻我觉得不错，有一个譬喻，各位如果去过那个在养牛的，养那个乳牛的，他会把它关起来，栅栏，那到早上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放它出来吃草，牛群会放它出来吃草，这一群牛哪一个会最先出来？哪一头牛会最先出来？第一个情形，这一群牛里面最强壮的那一头牛，它就肚子饿了嘛，它就先冲出来。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情形， 这一群牛里面，他们每天都会出来这个吃草，久了就会有习惯性，对不对？习惯最先出来的那一头牛可能会最先出来，对不对？第三种情形，这一群牛里面刚好不小心哪一头牛离门最近，那一头牛也有可能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三种情形，这个譬喻就来譬喻这三种情形，随状或者随喜或者随意念都有可能发生。好，那这是往生了哈，往生的这个业。接下来要谈到的，因为前面讲到这个在中国比较普遍的是念西方哈，西方的阿弥陀佛。好，五十七页的下面这一段括号一哈，重视业力跟一心不乱。那在中国，对临终意念重视，但是却不重视业力跟一心不乱。就是临终的时候让他意念佛号，让他生净土。强调这个了哈，不太强调这个业力的关系，还有这个能够让他一心不乱。好，下面谈到了哈，业力是潜在的，对不对？潜在的哦。好，下面这边有一横哈，或说是心种子，或说是无表色，或说是心不相应行。哦，那是跟现起的心不相应的。好，那我解释这句话了哈。那我们知道说，我造了不管善恶业，造了业了将来会感果，对不对？会感果。可是我还没有感果之前，业力它储存在哪里了？储存在哪里？这句话就是针对这个业储存在哪里，有不同的说法。有没有可能它储存在心、心事？有没有可能储存在肉体？有没有可能储存在不是心，也不是肉体？这三种情形就是在讲这三个。所以第一个心种子，它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业力它储存在心里面，而且以一种种子的状态存在，类似种子的状态，它还没有发芽，还没有让你感果，它储存，它有，这个业力是在的。第二情形是说无表色，这个无表色意思就是说，我这个业力，潜在的业力，它储存在色法，色法就是物质了，物质。那这个物质是什么样的物质呢？无表，无表，没有表显出来，它是色法，它将来会让你下一生生得比较漂亮，生得比较好，那这样的一个力量，这样一个业力叫无表色。没有表显出来，但是它是色法。OK， 所以一个放在心，一个放在色，对不对？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，也不是放在心了，也不是放在色了，是一种不是心跟色的东西的存在它是存在。那这个存在的这个业力的潜能，将来会让你生心跟色。OK， 这就是这三个啊。心不相应行，它其实是这样的心不相应行，简单的说，非色非心，它不是色法，它也不是心法，不属于色，就是这样的一类的东西，我不能把它归于色法，我也不能把它归于心法。那他们就提出一个概念，叫心不相应行。它是一种法，但是这种法是独立的不属于色跟心的，但是这是业力这是业好 OK， 那这边也解释到上面的那个心不相应性。好，那这个相应是指什么呢？相应其实有一句，有一个譬喻各位去理解这个相应可能会比较好理解。那这边的相应主要是在说心跟心的关系。我现在贪心了那我会引发 哦，我这个贪心可能会引发我这个兼贪，哦，我不愿意布施，我兼贪不愿意布施的这个心法跟我这个贪心是相应的，所以是有关系的，哦。各位如果有去那个去南传的国家，哦，缅甸，去缅甸的话你会看到那个牛车，哦，两头牛，他两头牛为了让两头牛能够协力，哦，能够力量能够合起来，他两头牛中间用一条那个叫轭，对不对，把两头牛连起来，这一个轭如果照巴利文或者照梵文就可以说是相应，相应连接起来，把两头牛连接起来的东西，哦，这个是轭字，哦，好，这个轭也叫相应，哦，因为这两头牛因为那根轭让两头牛连接起来了。好，下面这个业呢跟现起的心不相应，意思是说这个业是潜在的，它没有现起，哦，它跟你现在的心不会，暂时不会互相关联。好，业力是这样子。下面说念佛念一心不乱，好，平时忘了还是得，好，还是得到，那得是心不相应的，好，这个也是另外佛法的一个名相，啊，佛法有里面有一个名相叫做得，这个得就是获得了，或者成就，成就。那我说这个得是不属于心的，也不属于色的，啊，譬如了，譬如我把这本书都背起来了，我把这本书都背起来了，那我把这本书背起来了这个能力是心法还是色法？你会以为是觉得是心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是心的话，它应该随时要现起啊，心法就是现起的，啊，可是我现在可以做其他的事情，那我背起来这个东西还没有，就是还在啊，我还是可以背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不能属于心。那我背出来用语言嘛，哈，语言背出来是设法吗？也不是。所以在部派里面他们就把它归为这个能力不是设法也不是心法，那这个能力它一直在，因为我已经把它背起来，就是我得到了，我成就了，我成就了这种法，那这个法可以让我怎样在需要的时候再让它现起，我把它背出来啊，我现在虽然没有在意念这个，没有在背诵这个，没有在想这件事情，在做其他的事情，可是这个力量在。好，这个力量我就说我背诵这本书，我产生一个德的力量，哦，我会觉得，哦，部派的这些论师，哦，他们其实很有科学精神，你看他们一直要对这些现象用一些理论去把它说明，所以就有一个德的这个东西，德的这个法让我对它，哦，我成就它了嘛，哦，好，那这个法不离开我，但是又不现起，好，又非色非心，好，那这边这个德是心不相应行、哦，好，那佛法重视潜在的力量，好，重视潜在的力量，哦，好，那这边这一小段的倒数第二行了，哦，倒数第五行、哦，佛法重视潜力，好，靠平时积极这个善业，那念佛要念到怎样信愿深切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哦，好，这样才是比较稳当，哦，好，这个信愿深切让你一心不乱，哦，因为这个深切就是让你很让你一种很大的推动力了，一种热忱要去推动它，哦，我念的 信愿很强、很深、很烈，好，这个热忱就能够让你得到一心不乱，短时间了哈，短时间。好，下面这三行话哈，随众随喜，多数随意念的少数。好，那病的身体状况、身心状况比较耗弱的，恐怕也没有办法专心意念了哈。好，另外还有那个失去这个知识意识了哈，主要针对失去意识或者六识，失去这六种识的，那不能再听到声音，那意念哦助念恐怕也帮不了大忙了哈。好，这个失去意识，大概我们很容易想到植物人，对不对？植物人，可是你看植物人也分好几等哦。我们曾经去参观那个植物人的病房哈，植物人的病房，有的植物人怎样？年轻的哦，男众，他只要一听到那个比较年轻的女众在那边讲话，他反应就很强烈。那个护士告诉我们，反应就很强烈。有的你再怎么大动作，他都没有什么反应，哦，那个意识就很薄弱，那个反应就很弱。有的比较强。啊，但是都是植物人哈。最近如果各位有听到看到那个报道的话，人家国外有一个植物人，他也是植物人，但是后来醒过来。他自己怎么说呢？他自己描述了哈，描述说他的意识还是在，但是他觉得他的那个识哈被关起来了，关在他的身体里面。结果他就怎么做呢？他就说他自己说的哦，他被关起来了，他怎么办？靠冥想，一直想那个外面的景色，啊，一直想外面的景色。他说他靠这样子活下来。哎，所以植物人他那个生命的特征还在啊，哈，我们刚刚说受暖识，他还在，他那个识还在，没有离开啊。那能不能听到声音，就看他的六识啊，六种识那个能力够强不够强。好，下面一段临终助念哈，重病到死亡。好，下面有一句话了哈，他是引临终方觉的说，好，倒数第三行的后面，人死了，我们来读无常经，好，那他的眷属了哈，孝子。不要再哀伤了，不要再啼哭了。好，那这些读经呢，最后一行，读经它主要的读无常经主要的对象是谁呢？好，下一页。好，眷属还有参与者了，参与者，那安慰这些再生者了。那五十八页后面有谈到持咒，好，如果有的会多加持，还会加上一些持咒嘛，那这个可能是秘密佛法的这些做法。好，下面有提到说中国人啊，有八小时不移动的，有慎终追远要念特别多一点的，念久一点的，八小时不移动的。好，那这边说到死了六识，哦，六识不起，虽然还没有死哦，但是他没有六识的反应，没有六识的分别，哦，这个六识没办法去视之外在的境界，听不到声音的那个助念恐怕意义就比较不大了，哦，那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有讲到，哦，六识就是六识不起的话，你移动它不会痛了，哦，它不会痛，因为它没有那个六根不反应了嘛，就不会痛，但是细的意识还在，哦。好，下面谈到助念团，这个早期有一阵子很流行助念团，哦，现在很像已经退流行的，哦，好，那这个助念团专业了，哦，越来越专业，那可能是另外一行，哦，有可能。好，下面这一段长期的助念，哦，长期的助念，好，那可能是儒家的，跟儒家相结合了，哦，好，这边说到这个譬如长老往生了，帮他助念49天，哦，好，那这其实只是一种厚葬，哦，厚葬一个场面，哦，好，倒数第四行有说到，如果真的要纪念的话，就是每一年 每年来集众来精进念佛，这样意义更大，不要只是铺张。好，另外有一个例子，这个大家自己看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，下一页。我时间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